就今天的主学，我们先做个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你所定的日子，让我们在这样你所祝福的日子里，能够再次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也是能够继续来学习从你的话语，就求你来保守我们以下时间，各样的交通，各样的分享能够。按住你的心意，爱心，这样的祷告回乃是奉主基督耶稣名求，阿门。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这个教母书信。那么我们前面讲到这个总结这个教母书信，就是在监狱书信的后面，是保罗第一次坐监之后，在罗马获释之后，回到这个。亚细亚服事，马其顿服事之后，这个所写的主要是，克里特当地的教会给提摩太跟这个提多所写的这个书信。那么我们前面几次讲了这个提摩太前书1到3章，那么提摩太前书呢，也是就是。保罗给提摩太，的书，那么是因为保罗在那时候，我们第三章的时候读到过，是因为保罗在马其顿耽搁，不能够去这个以弗所的时候，就先写信，这份写了这封信给提摩太，让他能够建立神的教会，处理教会的各样的事情。那么第一章里面就主要讲的就是怎么来处理这个异端，关于这些传异端的人，就是要命令他们不要再传这个异端，并且保罗也借着这个第一章来，讲这些原因。那么主要的原因就是要这个偏离了爱心，并且他们不能够明白律法。那保罗也用他自己的这个例子来见证神怎样带领他回到这个神的面前，基督耶稣的面前认识。耶稣基督，他也是希望这个提摩太在处理这个异端的时候，也能够让这些传异端的人有机会，最后有机会能够悔改，重新回到神的面前。那么第二章主要讲的是这个教会的祷告，还有敬拜的聚会要这个秩序，教会的祷告要为这个万人，特别是为执政掌权的。来祷告，那么这个特别的教会的敬拜，神也这个保罗也借着这个经文来教导这个提摩太要这个男人要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女人要这个正派的衣裳聚会，并且学习这个诚敬顺服遵守教会的秩序，因为这是这个按照神创造的秩序，这样就能够在生产上得救。那么第三章我们上周讲的这个主要的主题就是这个建立教会的制度跟领袖。那么一条就是关于教会长老的监督长老的这个身份还有职责。那么第二条是关于这个教会的执事的身份跟职责，其实他们都非常的相近。那么其中，很多相同的地方，有比较相同的地方，就是要管理好自己的家，这样才能够，在这个教会再来做见证。在第三章的最后，保罗也提到，这个教会是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也是所有这个金钱的奥秘的，在里边。所以保罗就鼓励这个提摩太来继续的来这个建立教会的制度跟领袖。从第四章开始，保罗就继续来，因为这个传道啊也好，教会的长老要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责就是来要这个爱心温和，并且要善于教导，所以。在第四章， 保罗就特别的着重在这个教导正道上面。好，我们来看这个第四章，大家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进到下面。好，那么第四章第一节就讲到，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正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所以这个后来的时候，应该是指，这个不是指将来，但就是很近的这个时候，而且在新约的那个时候，在教会里面也有许多的这个异端已经在传播，叫这个保罗还有其他的书信都常常的来驳斥这些的异端。那么所以这个保罗也在这里提到，必有人离弃正道，像这个第一章里边讲到的，有人有这个会传异端，远偏离了正道，那么这个从这个教会的这个内部开始各种的异端，经过这个文化或者是各种的其他的宗教的渗透，进入到教会的内部，然后引诱这个教会从能偏离这个正道。但是我想这里面讲到的是偏离离弃，但如果神保守，那么我们也应该真正相信主的人还是会重新回到这个教会里，还是会回到神的这个面前。那么第二节讲到，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体烙惯了一般。那么这个说谎之人就是指这些离道人。那么我想也是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这个魔鬼撒旦，就是这个说谎的人的这个主，所以所有的都是从这些邪灵跟这个魔鬼撒旦那边来的。他们的良心被热铁烙惯了一样，这个就是说这个一个被这个热铁烙惯了，我想一个是时间烙的时间，知道这个烙铁的话，烙时间长的话，一个是这个东西的这个就会变得比较硬，对不对？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也可能也变黑了，因为这个氧化以后跟空气接触，所以就表明这些说谎之人，这些假教师离弃正道人，那么他们的良心可能已经刚硬，或者也没有这个感觉了。好，所以这保罗在这里面其实又重新回到这个，像第一章里面重新回到这个异端这个主题上面来讲，因为这个教导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来教导真道，能够抵挡这个当时甚至现在在教会里面的各样的异端异教的传播。好，第三节讲到这个他们这个特别保罗知道这个异端的他的这个宣扬的重点，禁止嫁娶，有禁戒食物，禁戒食物就是戒淫，可能他们那时候受了这个异端的影响，二元论，那么可能认为这个属灵的是最好的，最圣洁，最纯粹，所以他们就也是禁止人这个结婚，那么就可以自认为圣洁。另外一个禁戒这个淫这个肉食的话，也可能是 姚明跟这些这些这个属肉体的事情分开，那么也表明他们这个自以为圣洁，自以为义。那时候的怎么讲那个特别的宗教的教义。但保罗在这里面所提到的第三节里讲到这些东西包括就是嫁娶也好或者食物也好都是神所造的是叫那行而明白真道人感谢领受的。所以我想神在创天造地的时候已经刚开始创世纪时候都讲的所有的所造的都是他都是看的为好的都是好的。所以并没有不好。当然后来因为这个亚当夏娃始祖犯罪以后这个罪进了世界。但是这个如果我们对神有这个信心的话那么还是可以按照这个神的这个真道明白神的真道的话能够感谢的这个领受。那么第四节也再次提到这个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那么我想这个感谢的领受也包括我们的这个谢饭祷告各样的这个献祭等等都是这个借着这个感谢领受那么都是没有一样可弃的也是就是说不是并不需要这个机会。那么我想这是跟保罗的一贯的教导在哥林多书里边也多次的提到这个事物只要这个心里边没有这个妨碍别的弟兄姐妹他们的感受那么就可以这个领受凭着神的这个从神那来的信心来领受。第五节就是再次强调那么都因着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就是指神他教导的这个所创造的都是好的那么借着我们的祷告和祈求都成为圣洁就分别为圣归给神的因为所有的都是神所创造的也是我们也可以把他们献给神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就在这里讲到这个这些离弃真道人他们就是禁止嫁娶禁止这个食物那么只要我们凭着这个感谢的心来领受那么是应该没有问题的因为这是按照这个神的这个道所有的东西都成为圣洁还有我们的祈求。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在这里好没有的话我们就下面走前面就讲到这个异端跟异教的这个针对异端异教保罗对提摩太的提醒跟这个怎么教导关于特别针对这个异端的情况第六节保罗就再次的这个重复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知识在真道的话语上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这个教育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再次要在像第一章里面命令啊提醒啊嘱咐这些那么这个教导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把神的这个真道来提醒来向这个弟兄姐妹们来分享所以保罗就说如果能做到这些是这个耶稣基督的就是耶稣基督的这个好知识并且我想在这个教导的过程当中保罗在这个第六节的后半部分也讲到就在这个真道的话语上面还有 服从的善道上面得到了教育。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把神的话语能够讲出来分享出来，其实不但是帮助了别人，也是这个帮助我们自己，让我们也在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让我们自己也得到了训练，得到了这个培养。所以教会有很多的聚会，包括祷告会啊，这个查经的聚会，主日学鼓励弟兄姐妹来分享，鼓励弟兄姐妹来这个把自己学到的东西来讲出来。那么其实是帮助每一个人来学习这个神的话语，在我们讲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也会有更深的这个领受和得着。好，第七节就讲到，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夫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所以这个世俗的言语，就像在这个第一章里面也讲到过，这些荒谬的话，包括可能是指这个这些假师傅在当时的包括这些传说啊、神话啊，这个希腊古罗马的他们的一些文化传统，包括这个犹太人他们自己的这个家谱等等，都是在可能在当时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不同程度的传播。所以这个保罗就在这里来叫提摩太提醒他要弃绝不讲这些不是真正属于神的这些话，而是要在这个敬虔上操练自己。那么敬虔上操练这样下面还有几节都是讲到这个敬虔。那么就是只要在这个借着这个信心，敬虔的这个信心，按照这个十字架的工作，借着这个圣灵的带领来操练我们，不只是在这个身体上，而是在这个我们的灵里边来操练我们。所以保罗要在这里继续的提醒提摩太，要提醒会众来操练敬虔。第八节第九节就再次重复这个敬虔，操练敬虔，益处还少，唯独这个敬虔凡事都有益处，亦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第九节这句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像这个第八节应该是在当时的一个这个俗语，那么也是教会用来这个教导和鼓励弟兄姐妹操练这个敬虔的这个口号。记得这个在乌德兰这个 gym 里面这个墙上应该有这个印出了这一点，就是操练身体益处还少。那么身体固然重要，但是这个我们常常锻炼身体就是为了帮助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能够健壮，能够抵抗这个疾病，特别是像现在这个virus 盛行的时候，那么我们也常常需要来好好休息，来锻炼身体，来帮助我们的这个 immune system 能够跟这个病毒来作战。是有好处，但这个好处跟这个敬虔操练敬虔相比那么还是相对比较少。那么属灵的这个敬虔的这个操练确实这个都有益处，凡事都有益处。因为这个敬虔是有着这个属灵的神的这个今生和来世的这个应许。像今生的应许就是让我们能够跟神常常的与神亲近，从神那里得到各样的这个保守祝福和带领。那么来生 就是我们能够凭着这个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能够将来在天上一同的来与神同在。所以无论是今生和来生都是有这个神给我们各样的保守和应许。我们需要来学习操练敬虔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来得到这样的应许。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第九节，这是可信的，十分可佩服的，值得我们接受接纳的。好，所以这边保罗第二点，在处理这个异端之后，那么就是要这个提摩太来提醒会众继续的来操练敬虔。像敬虔在这个教牧书信里面来特别的提到，好几处有特别的提到，所以我们在这里稍微总结一下，敬虔就是 godliness， 其实就是这个第二章里面其实也讲到，在为君王祷告的时候也讲到，这个目的之一就是可以让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的度日。那么敬虔的这个定义是什么呢？这边就讲一下，我想敬虔包括言语行为端正圣洁，能够遵守神的命令。我想这是这个信神跟不信神的人的一个很大的区别。我想圣洁，我想我以前不信神的时候也是会言语上会说一些脏话呀、脏字啊等等。我想应该是信了主以后，这个逐渐的这个改变，把这些这个洁净的话都已经去掉。那么现在如果听到别人讲这句话的话，我就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那么我想这也是这个神的带领和保守，让我们从这个言语行为上面来这个操练学习端正圣洁，也能够遵守神从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各样的教导。另外也包括这个敬虔，也包括虔诚，包括信靠神、敬畏神，像这个牧师在今天讲道里面讲到的，我们不但愿意来信靠，并且也敬畏神，愿意尊主为大，让神的话、神的心意来彰显，并且能够有好的行为去关心人，来帮助弟兄姐妹或者其他的有需要的朋友人，也包括这个我们的作为基督徒应尽的义务和常常这所应该做的事情。那么包括读经祷告，参加教会的聚会，诵唱诗颂赞，包括传福音等等，像我们的家人，像我们教会这今年所推建的推传扬的传的这个一人带一人的计划，还有这个八月份传这个福音的这个施工等等。我想这都是作为我们基督徒应该常常来做来参加的。这就是这个 godliness 在保罗的教牧书信中和彼得后书中出现过。那么原文就是虔诚，向着神的态度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包括我们的心的里面的态度，也包括我们的这个行为，包括我们的外在和内在都有，目的就是这样从里面来连接跟神有美好的关系。那么在外面就可以 来彰显有好的行为，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是这个活在神的面前，为神而做，然后住在神的里面，和神一起做。另外一个这个圣经里翻译就是loving fear of God and being Christ-like， 就是像基督一样，并且喜悦这个敬畏神。另外这个恢复本的圣经也讲到，就是 godly， 就是在让基督在从我们身上活出来，成为神在我们肉身上的彰显。所以都是这个一个意思， godliness， 像神一样能够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来彰显。那么第四章第七节，我们刚才讲到的，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Yeah, train yourself toward godliness, keeping yourself spiritually fit, 灵保持健康，操练自己以至于敬虔，包括操练自己的灵，在日常生活中活出基督。所以就是包括刚才我们讲的第七节第八节，那个操练身体益处还少，操练唯独敬虔是由这个神在今生来生对我们的应许。所以通过操练这个敬虔，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活出神说希望我们信徒能够活出来的生命。所以这边就提到一些操练敬虔，在生活中活出基督的一些各个方面，包括常常转向主，定睛在神，在耶稣基督身上。那么也常常包括祷告主，包括不只是在祷告会当中，包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谢饭祷告也好，默祷也好，在危机的时刻，或是在这个心里面有急难，或者是有各种苦楚的时候，都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神。也包括认罪悔改，包括这个我们做错事的时候，首先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来悔改。也是要依靠主，包括我们常常我想我们常常是依靠我们自己，或者依靠朋友，依靠家人亲戚的时候比较多，但是只有所有事情那个别人找不到依靠的时候，才会来到神的面前。那么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来第一个来到神的面前来依靠主，求神给我们智慧，也是有感谢主。我们常常祷告之后就没有了下文，不知道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感谢神。如果成就了，感谢神；没有成就，也感谢神，因为神依然的听允，也是给我们时间更多的来思考这样的事情。或许这很多事情就在这个不知不觉中就已经成就。所以凡事要先来到神的面前感谢神，要常常的赞美主，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个喜乐，而不是被这个环境，被我们自己的心情所缠累。最后也要这个顺服主，顺守神的话语，不消灭 圣灵的感动。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还是喜欢按照自己的心意、自己的想法来行，而没有这个顺服顺从这个神的话。所以愿这个操练敬虔来帮助我们来学习、来思考神的话，来顺服神的带领。好，大家没有什么问题关于这个敬虔。好，那没的话我们就接着往下讲第四章第十节。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所以保罗讲到我们这个信徒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各样的在世上各样的劳苦、各样的努力、各样的奋斗，真正的其实最终的不过是很多时候劳苦成烦，劳苦中成空，不能够真正我们需要的是来到神的面前，从神那里来得到平安跟喜乐。因为这个指望，我们的盼望是在乎这个永生的神。那么这个保罗在这里提到这个神就是这个所有指望的这个根基，因为他就是万人的救主，信徒的也是信更是信徒的救主。这个因为神愿意这个万人得救，那么但他是这个拣选一些的这些信徒成为他们的这个救主，所以更是我们这个所以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相信神的人的救主。十一节，那么保罗就再次的这个提醒提摩太，你要吩咐人，你要教导人。这里是这个第二次、第三次讲这个吩咐，还有教导。那么这个特别是对传道人或者是长老来说，我们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工作，就是要来提醒吩咐弟兄姐妹，把神的这个真道能够教导我，让教导人能够清清楚楚的讲清楚，把弟兄姐妹能够带到神，带到耶稣基督面前。好，最后几节就是讲到这个十二节，不可叫人看小看你年轻，这样可能就是针对提摩太，我想前面我们也提到过，因为他这个年轻，并且性格比较温柔，所以在以弗所这样的教会可能受到很多的这个攻击或者小看，因为以弗所是一个在亚细亚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城市，有各种各样的人社会阶层，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异端异教在教会里面传播，所以做这样的传道人在这样的这个教会可能常常会受到这个攻击啊，或者受到这个轻视，特别是提摩太的年纪，那时候可能也并不很大，三十来岁可能所以不像保罗那时候已经60多岁，那么可能会还能压得住。那么在以弗所那样这个复杂情况的这个教会对这个提摩太来说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所以保罗要写这封信给提摩太，来帮助他来处理教会各样的事情，也是鼓励他在教会的这个服事能够更加的来 容身一人。所以好，讲到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和清洁上都做这个信徒的榜样。这个爱心、信心跟清洁，就清洁应该是清洁的心，那么应该都是从这个耶稣基督那里来的。在我想在第一章里面讲到，这是从里边的这个耶稣基督来的这个生命，那么在言语跟行为是在外面所活出来的这个行为，所活出来的生活，就包括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敬虔，从心里边也带到我们外面的这个行为。所以保罗叫提摩太要这个，无论从内心，从灵里边，还是在我们在他的这个外面在的行为，都要做信徒的榜样。是十三节，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是等我来。那么我想这个宣读、劝勉、教导，我想都是这个当时教会的一个传统，可能跟这个犹太教的传统也比较相近。那么宣读就是把圣经，特别是这个旧约新，甚至是当时可能这些福音书还有使徒的书信已经成书的拿出来，在教会聚会的时候来宣读。那么可能也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识字的弟兄姐妹不是很多，那么读出来可以让大家都听懂明白。那么劝勉就是来分享神的这个话语，能够造就，能够安慰、鼓励、安慰弟兄姐妹。教导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系统的这个传讲神的话语。我想这个三个方针，我们现在的这个教会也是在我们的聚会当中也是都有实行的宣召。读经其实就是这个宣读的这个传统，就是把神的话拿出来读，然后让大家能够提纲挈领的认识到这个我们这个聚会所要这个主题啊，或者是这个牧师所讲的这个经文等等。那么劝勉包括这个教会的各样的服事关怀等等，都在这个劝勉当中。那么教导包括我们的主日的聚会、主日学，还有查经的聚会，都是从这个教导方面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来学习认识神的这个话语。所以这边知道我来，我想保罗又是提到他当时可能因为别的事情，在基顿的其他的教会不能够马上赶到这个以弗所去，所以要在这里再次提醒提摩太来继续的完全的来行这些事，宣读、劝勉、教导。好，十四节，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这些事你要十五节，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不要再次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所以保罗又一次提到这个包括在第三章里面也有这个讲到长老跟执事的职分的时候也讲到，也是还有第一章里面也讲到所有的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恩赐，不能靠着我们这个自己的热心跟忠心，还必须要有神的从神那里来的 恩赐。那么提摩太，保罗提醒他，因为我想可能提摩太他当时可能也有一些，面对的挑战，有一些，这个可能退缩。那么，保罗就在这里要眺望他心里边的这个热情，就是要在这个不要忘掉他的这个恩赐，这个恩赐在中间，在他这个按手做差派他的时候，从长老按手赐给他的。我想就是鼓励提摩太来发扬他的这个恩赐，来在以弗所教会继续的来服侍这个神，来服侍当地的弟兄姐妹，并且书节里边要他殷勤，就是要认真仔细的去做，并且要专心，就是全神贯注的在侍奉当中，不要这个分心，不要被这些异端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搅扰来分心，而是专心要在这个事上。我想这个事应该就是指保罗在提到的关于这个真道，关于教导这方面这一章所有的事情，无论是操练金钱呐，无论是这个训练当时的教会弟兄姐妹等等，这样的话就可以来帮助弟兄姐妹，也是别人能够看见他的这个长进来。好，我想这一章还有最后一节，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这个救听你的人。所以保罗在这里，要提摩太教训别人的时候，要自己要谨慎。像保罗在其他书信提到的，他唯恐教训别人福音，自己却失去了福音。那么所以这也是对我们每个这个服侍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教导的弟兄姐妹的提醒，让我们在教导的时候要谨慎，要恒心，能够提醒我们自己，不要这个把福音传给别人，自己却不知道这个感恩，没有这个悔改，不能够跟自己跟神没有很好的关系，可能会这个被神弃绝，甚至是远离神。所以保罗在这里后半节讲到，因为这样行，就是这个谨慎自己还有自己的教训，并且恒心，不但又能救自己，又能够救听你的人。所以这是对我们自己还有对弟兄姐妹都有好处，让我们谨守我们自己的心，来愿意常常来到神的面前，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操练敬虔，在心里面，在灵里面跟神有美好的关系，这样的话才能够在外面在行为上能够真正的荣耀这个神，帮助弟兄姐妹。好，我想这一章差不多就讲到这里，是16节。那么主要的就是第四章，就是保罗提醒提摩太来在教会上面，教会里面各样的正道的教导，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有人离弃正道，那么保罗就要提醒他们这个所有的这些借着这个感谢领受，就一切都是好的。另外一点就是要操练这个 圣洁，吩咐特别吩咐弟兄姐妹来操练圣敬虔，那么就可以帮助我们从心里面、从灵里面与神能够建立美好的关系，那么也可以在行为上能够更多的来见证神，因为这是从神里来的今生还有来生的应许，有最有益处的。那么还有就是来勉励提摩太继续的来做榜样，在教会当中来宣读圣经，劝导会众，还有教导并姐妹，最后就是这个能够好使用他的恩赐，专心的殷勤的来服侍，并且在最后一节提醒提摩太要谨慎自守恒心教导，这样的话才能够救自己，也能够救更多的弟兄姐妹。好，这一章就讲到这里，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分享的，我们可以也讨论一下。
听得好，非常听得见我讲话吗？
听得见。
OK， 就是关于这个食物在旧约和新约里面的有些教导，很炫很不一样。因为在旧约里面很明确讲到哪些是洁净不洁净的，那么在新约里面，就是说在这里四节就讲到凡就是凡所神所造的都是好的。然后神的话和人的祷告就会让他们洁净，所以这个食物这方面没有什么问题啊，都说这个宣心和旧约这个教导不一样啊。那么但是呢，有一些事情，那我就不知道怎么样给就是说周围的人解释，比如说在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神要他们就是说就是说灭绝这个迦南人，是吧？但是以色列并没有完全照做，那么这样子他们就与西加勒就是巴勒斯坦人他们就住在一起。那么现在到了新约，那么耶稣的教导是说你要爱你的仇敌所以有的人就问说，作为基督徒怎么样在这个方面，就是说新约和旧约的这个教导是不一样的地方的时候，就是说耶稣的教导是就说爱仇敌，为仇敌祷告的时候，所以就不知道怎么解释。所以我不知道陪同或者是牧师或者是Jeffrey 有没有什么这方面怎么样帮助来问我们的这些不管是弟兄姐妹或者是牧道友。
对，牧师可能可以更多的解释。我是想就是没这个旧约是讲是从神那里来很多的律法，我想是让他们能够知罪了。那么新约从耶稣基督来的是这个更高的这个超越不能说完全超越，就是从这个更高的程度上来解释这个律法，所以我觉得应该从本质上来说并不矛盾。
对啊，对，就是说现在这个以巴问题，对吧？就是说当然是政治问题了，但是就是说有人会问，这个讲到我们这个基督徒怎么看这个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我还没有很能够很好的解释，就是说对，就是可能问一个大家，谢谢。
是，我觉得这个具体的问题就可能比较复杂，可能这个，我想就算以巴现在这个的冲突，那么我确实因为是具体的问题比较难一下讲清楚，应该也有历史的根源等等， 那么我想现在的就算以色列国以色列政府也不一定完全这个代表这个神或者是被神所支持，因为他们很多人可能也是不信神的人，只不过是这个世俗的一些政治，那么打的这个有些说利用这个宗教，利用这个这些来有这个宣传的这个目的等等，那么就看怎么具体来分析来看了。那么是我想是一个地缘政治的这个关系了，很多时候可能被人利用，也可能会被人利用，去从这个宗教从圣经的角度来讲，那么就这个就很难来，有时候可能确实比较难来分析来解释。
在旧约里面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们有规定，对以色列对犹太人的定规，就是不以眼还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那他主要的精神就在于说，你不能超越。比如说，你今天他伤了你的手啊，他那伤了你的人，他也要伤了他的手。那意思就他的这个是一个不要过度的，或是有报复性的那种行为啊。那这是也是。在教导方面，在神对有些人的犹太人的教导方面，就是也是有一个公正的公义的一个意思啊。那但是我在新约里面，这个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就是说要爱你的仇敌啊。那比如说他走一他你要陪他走，他走你要陪他多走一路啊。我是这里我想在马太福音里面有提到啊。那在这里面呢，他的精神就是有爱，因为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罪人，所以当到你的仇敌的时候，他也是一个罪人。但圣经也教导我们说，深渊在，神告诉我们，深渊在我必报应，所以这里面就是包容，就是一些的有这个神的爱跟包容在里面啊。那不是我们能做的，就是像在这里面所说的，提摩太前书第四章这里面教导是说。你是个教导提摩太啊，他是一个传道人，事实上也应用到我每一个人的身上啊。那箴言的四章23节就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啊。当你能够从一生果效从心发出，那刚才裴龙也讲到敬虔啊，这个敬虔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紧紧的来依靠耶稣基督。那怎么样依靠耶稣基督，在你的言语行为啊，还有你的爱心，还有你的信心，还有你那个清洁，就这就在第四章的12节里面就提到了，这保罗提到了啊。所以就告诉我们，就是说是的，我们是蒙恩得救的罪人，所以呢我们需要看到他们也是个罪人，所以神要借着我们去与他们，就是让他们能够挽回他们来，啊，那让他们也跟神有和好啊。那这个里面呢，就牵涉到很多的问题，就是说，在我们的基督徒里面，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信主，在我们成圣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有没有经常的要保守我们的心啊？我们可能都没有，要不然就不会有成圣这个话啊。那就是说，在这个当中，就是我们要学习操练啊。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个有望有信有望有爱，爱是最大的源头啊。那爱从哪里来呢？就是要从你那个心里面发出来。所以讲这里面就是有很多的可以给我们的很多的一个功课，让我们去学习啊。那最重要就是我们想到你要顺服主，你那个心能够保守你的心，那你怎么做呢？要遵守神的话，顺服主。那这一点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功课。
好，谢谢。
那个魔长老，谢谢你提的问题是很重要的问题，也是非常不容易把它清晰划分清楚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圣经还是有原则给我们的。 这个我先讲那个食物的问题。在旧约中，不管是出埃及记是利未记，规定什么是洁净的物，什么不是洁净的物，什么可吃什么不可吃。因为他们为奴四百多年没有教育，神是借着教育他们饮食的卫生、身体的卫生、住屋的卫生、环境的卫生、各个方面的卫生，来带出圣洁的一个观念。但是这不是神主要的旨意，神主要的旨意是借着食物的这个什么可吃不可吃，只是教导他们一个饮食的卫生，然后带出圣洁的观念。但是神的目的不再局限在食物上，只要在基督里，神所赐的都是美好的，我们都可以吃。而且幕后的预言是大过先前的预言，幕后的新约的是恩典，旧约是律法，恩典是大过律法。所以你看保罗，不管是使徒行传十五章，在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除了血不可吃，其他的没有禁止他们不能吃什么东西。那么到了提摩太书，保罗讲得更清楚了，凡事都是神所赐的，我们没有什么忌讳。但是保罗又讲了，我吃的话要顾到别人软弱的良心，如果这是祭过偶像的物，我自己吃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有别人知道了这个是祭过的，那么我为了不要绊倒别人，那我不吃。所以问题不在食物，问题在我们对神的一个顺服和这个敬畏的心，不以自己的口腹之欲来满足自己，却忽略了绊倒别人良心的问题。那么所以呢，我想这个是我简单的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其实也是蛮大的。不过我想主要想回答你的是，以色列跟这个哈马斯现这个战争，当然已经停火了，打了十几天。那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复杂的问题，不过我从圣经的角度讲，先不谈国际局势方面的问题，也不谈军事战略战术的问题，也不谈这个政治方面的问题，纯粹从圣经的角度。在以色列，刚才梁长老提到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个呢，他是因为以色列是神制，耶和华是神，是他们的君王，那么摩西的律法是他们以色列国的宪法，所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个乃是国家的律法的规定。就像美国也要有这个律法，我杀人我就要偿命，那么这个是很可以理解的，这个不是爱不爱的问题，这个是律法和公义公正的问题。那么这个是我想没有问题。那么是不是以这个到了新约，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这个爱你的仇敌，那比方说哈马斯是以色列的仇敌，这个巴勒斯坦是以色列人仇敌，这些阿拉伯回教徒是以色列的仇敌，以色列是应该如何拿捏？第一个，以色列他们不相信新约，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呢，你可以说他没有爱，可是你也不能一竿子这样子看，因为在旧约当中，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出去征战，要去攻打那些攻打神指明神的国度的这些敌人，所以神不管是差派士师、差派撒母耳、差派大卫、差派扫罗、差派所罗门，或是南北国的君王，他们要出去征战，为了不被异教和异国所吞灭，乃至于神的国受亏损，他们必须要去征战。所以战争是神的旨意，战争是合法的， 只要你这个战争不是出于侵略，你是为了自卫，你必须要战争，这个前提要弄清楚。可是这个出兵打仗不是说我没有爱，是因为 我为了要 survive 我必须要自卫自保，我不是去侵略别人，那么我是为了自卫。那你不能说我没有爱，那如果假如美国今天不管哪一个国家来攻打美国，美国双手就擒，一点都不自卫，那这个反而是不爱自己的国家跟自己的百姓。那么所以这个不是说爱仇敌的问题。那么什么叫做要爱仇敌呢？为逼迫你的祷告呢？那是有关于我个人，假如我个人遭受到不公义的论断，不公平的批评，不公义的谩骂，不公义的羞辱，那么为了我个人的话，那无所谓，我保持沉默，这个叫做爱你的仇敌，为他祷告。但是如果攻击我或是羞辱我的这种人会引起教会的分裂，引起教会的争端，会危害到整个教会整体的利益的时候，那么就应该要 church discipline。 那这也是某一种形式的征战，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么 以色列人跟哈马斯之间的这种，你说是爱吗？可能不是，但是他必须要自保自卫，而且是哈马斯先发射好几千枚的火，这个叫什么火箭这个炮来打攻打以色列。那么在上一个政府，阿拉伯跟以色列之间是签订了和平条约，非常的和平，没有任何的战争。美国甚至把军队要撤回来，因为上一任的这个 administration 他不希望战争，所以把美军撤回来。那么而且呢，很有智慧的，很有策略的，反而使得许多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签订甚至签订外交关系，这个是一个非常 奇妙的事情。但是这一任的 administration 一上台不久，敌人就来挑衅这些恐怖分子，就是哈马斯，就来挑衅美国，挑衅以色列，挑衅世界。那当然有很多很复杂的背后的因素，我就不去谈了。那么以色列必须派兵来自卫，要不然以色列就被炸掉了。但是很好，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武器系统，叫做这个武器系统可以在半空中就把敌人的火箭炮把它给拦阻。那么这个事情呢，而且以色列用的战术非常的奇妙，他是勾引敌人中计了，反而使敌人遭受，就是哈马斯遭受非常大的惨败。那么这个情况你说以色列没有爱，要爱仇敌，你被敌人吞灭你爱仇敌，那这是整个国家民主要被灭亡掉，你不能够说我爱仇敌我就束手就擒让你把我灭了，所以这是两回事。但是对于个人，那么只要是不影响到整个教会整个国家整个民主，那么我们都可以忍耐，要为爱仇敌，为他祷告，不为自己去争辩，不争竞，不扰攘，这个叫做爱人如己。那么以色列以牙还牙，以言还言，那是国家的律法，那个也不能说。那假如今天我把摩里宾长老的眼睛给打坏了，那么我按照国家的律法我要赔一个眼睛，这个不是爱的问题，这个是法律公义公正的问题。所以我只能简单讲回答，我不知道摩里宾摩长老你这样有没有稍微
谢谢 我想如你的解释我是可以理解也会接受，只是说因为你后面也讲到这个讲到这个关系的时候，其实已经有讲到一些政治层面的，那么对一些不信主的人，他们可能就会他们的说法就是说，显然这个以色列比这个 啊，引巴勒斯坦和这个甚至哈马斯，就说他们是强大的太多，所以他们就说他们这个你说哈马斯他们发射很多火箭，显然是有原因的，就是说这点我们就不去讲了，就说这个，然后就是说因为他们太弱，是吧？然后他们的土地就是说，显然在这一方面，以色列说这是迦南地是神赐给他们的，但是就在巴勒斯坦人他们也在那里住了上千年，所以这里其实有很多是从圣经来看是好像是看起来很清楚，但是从人的角度，就是这也是很多人他们的角度，就是说是觉得是这个以色列人其实是要灭绝他们，就是说因为他们当初没有，如果当初他们就把在进迦南时把这些加巴勒斯坦都灭了，可能也没事了，对吧？但是他们没有灭绝他们，现在就是他们要把他们赶出去，就是说不用给他们留一条生路，这是很多。就是不信主的人他们的看法，从人道的角度，这个是有讲到以色列的这个不是，就是说刚才其实裴东就讲到上次牧师也讲到，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大部分人也不信耶稣，也不信新约，就是说那虽然他们信旧约，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理解他们遵守旧约，那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特别是讲到这所谓的一般杰利克，对吧？他们应该是都是基督徒，对吧？应该知道新约那怎么样，从新约的角度，从耶稣的教导怎么样对待这个所谓敌人嘛，是吧？就敌人嘛，就说，所以另外刚才讲到牧师讲到这个以色列跟一些阿拉伯国家签约，那对很多对有的基督徒来讲，其实圣经来讲就是以色列不应该与他们签约的，就说。因为签约其实表面上看起来是和平，其实这里面有一些是这种私下的一些交换了，就是这种 deal 了，就是说，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当我同意不应该讲扯到政治的层面，就是说，但是如果真的要扯到政治的层面，有的这个不信主的人，或者说有些弟兄姐妹，他们也就很难，就是说。把所信的、所领受的，就是说跟现实的这个情况联系起来。但是我谢谢牧师长老的，就是说方面的解释，我自己是可以理解，可以也明白一些，就是说，只是说有的时候真的是好像不能够这个说服一些不信主的，或者说他们从人道的角度，从这个所谓这个公益的角度来，他们的公益的角度来帮他们来解释。
要，李斌啊，谢谢你这个你问得很好，我因为时间到了哈，我只能简单的答复你。创世纪十五章，神应许亚伯拉罕要把这块地，就是巴勒斯坦这块地给他们。因为但是神说了，那一块地上原来的不管是耶布斯人好人啊等等，他们的罪恶满盈，神等他们罪恶满盈之后，神要把他们赶出去，然后把以色列人带到这块地方，所以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给以色列人的。那么以色列人是照着神给他的应许，他们持守这块地，他们不能够退让。另一方面又是1948年5月14号经过联合国的同意，开会同意割让这块地给以色列人，使他们在亡国2500多年之后，他们能够重新回来有一块他们自己生根的地方，同样就是这块地。所以这块地不但是神应许给他们的，也是联合国认可的，因此以色列人在他们来讲并没有错，否则他们分散已经被掳200多年，他们没有成为流亡的一个民族，他们理应应该回来有一个自己的国。所以巴勒斯坦人他们觉得你们是把我们这块地抢夺去了，这块地是属于我们的，所以这有历史的渊源，也有宗教的渊源，也有很多其他的渊源，所以会造成一直这块地是一个非常的这个敏感的一个地缘政治，各种宗教的因素、政治因素等等历史的因素。那么 另外我要讲的就是以色列人跟在上一任的美国的总统跟一些回教的国家跟以色列签约，以色列跟这些回教国家签约是与宗教信仰没有任何关联，只不过是为了不要造成彼此更进一步的冲突和对立，这个签约和平条约其实是适当的，而且是应该的。所以对以色列来讲，对他们的 survive 是有好处，对这些巴勒斯坦或是回教国家来讲也是对他们有好处。因为如果他们一定要跟以色列对立的话，以色列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一个国家，这是神给以色列人特别的恩典。你不管是六日战争也好，是赎罪日特殊的战争，以色列简直是不可思议。甚至1948年5月14号立国的当天，不到24小时，阿拉伯的总联署起来50倍于以色列的陆海空军，也都打不过以色列。为什么？因为神应许要给以色列恢复的地方，没有人能够拦阻神的旨意。所以你看到神在以色列身上的计划，如果今天以色列跟这些回教国家签和平条约，这跟信仰是完全不相关的事。我们不能够说因为他跟回教国家签和平条约，以色列就背叛了耶和华神。 No， 不是这样子讲的。其实今天的以色列已经有 80% 的人连耶和华神都不信了，更不要说信耶稣了。那么虽然是这样，你看到神仍然对这个国家守约，他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守约，神仍然没有背弃以色列这个国家。虽然以色列国家背弃了耶和华神，那你都可以看到一方面神在掌管，神在引导，又一方面又看到神的慈爱和怜悯在这个国家。其实这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这个问题。那我想你的 concern 呢并不是真实的问题的 concern 的应该有的一个终结的答案。我不知道我没讲清楚哈，要耽误的时间，谢谢。
对对，我们可以，我们就是说谢谢大家的时间，就是说我想就是不同的，就是不同的有不同的角度。我是在试图说怎么样来回答一些问题，就是说所以就是说就是比如说那么神对这些阿拉伯人他们的旨意是什么，以色列也没有按照这个当初联合国的这个决议来遵守，所以有很多，其实我只想，我想这里面也许没有说，也许有一些不是这个信仰真理的问题，但是呢，就是说，但是一些相关的问题，我想求神帮助我能够就是说跟大家学习，然后也能够就是说明白怎么样和来跟一些有问题的人怎么样来，就是检视神的从圣经从神的角度来
讲。
谢谢大家，
谢谢你的问题。对，我觉得有牧师提到一点，就是这个耶稣基督或者新约里面特别着重的是个人与神跟基督的关系，那么不是这个整个民族或者甚至是国家。那么当时他们以色列人也要求耶稣基督做王做他们领袖，那么耶稣也没有答应。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人，我想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常常眼睛都是看着别人，但是没有像在这里讲的操练金钱来真正的来看我们自己，我们的心，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怎么样。所以我从这个角度获取过来可以来帮助我们自己来把我们自己先把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搞好，那么来再来影响别人，影响世界。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想先要来世界影响世界，但是这个怎么样，但是我们自己却不能够跟神有很好的关系，所以常做不到。好，因为时间的关系谢谢李斌，谢谢牧师，还有梁长老。我们就请梁长老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梁长老在吗？ 那我们就做个结束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时间，有这样美好的交通和讨论，就把我们散去的脚步，还有我们这周的这样的计划跟放在主你面前，求主你来保守和带领。这样的祷告，归乃奉主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